2388.3万元，同比转数为正，增加了7655.51万元。面对行业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公司2026年一季度业绩略有下滑。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83亿元，同比下降5.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的4813.51万元，同比减少3076万元，业绩下滑一方面是由于当季手机客户整体销量的减少，导致报告期内营收规模略有下滑，另一方面是报告期内美元汇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公司产生了汇兑损失。先产品来看，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2025年度营收的总金额为18.92亿元，占总的主营业务收入的81.98%。其中 5GPA 模组营收总金额9.50亿元，占射频功率放大器模组营收金额的50.18%，代表了下一代高级程度发展方向的第二代 Face 7 LE Plus 模组与 Face 8 L 模组已导入多家品牌客户，并实现了批量的出货。在 WiFi 产品方面，该系列产品贡献期内超20%的营收，毛利率表现突出，其中 WiFi 7已成为主要的产品，并且公司已经启动 WiFi 8的产品开发，预计2026年下半年量产。在车规产品方面，在本年度的表现与公司预期一致，保持了较高的毛利率的同时，在营收上也呈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公司未来的持续增长点之一。此外，受益于卫星通信市场的扩展，公司卫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卫通产品营收增长较快，未来还将推出更多的新品。接收端模组产品的营收总金额为4.16亿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18.02%，毛利率同比增加了3.06%。公司新一代 LFM 产品实现了大批量出货，第四代 LA Bank 也完成产品矩阵的全面升级，显著提升了模组的毛利率水平。在资产流动性方面，截止2025年的12月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为27.87亿元，公司的流动比例和速动比例相对较好，流动性良好。金融性现金流方面，2025年度公司金融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7.74亿元，同比增加了10.93亿元，主要是销售需求的增长直接拉动了对原材料的采购规模，从而使得公司的金融性应付项目随之增加，同时公司库存得以消耗，两者共同导致金融活动的现金净额同比转出为正。在库存管理方面，截至2025年12月末，存货的余额为5.9亿元，公司2025年度存货周转天数为132天，较2024年度减少29天。2026年一季度存货周转天数为133天，相较于2025年一季度减少26天，公司库存处于健康水平。未来公司也会根据市场需求以及供应链需求的情况，持续对库存做科学的管理。除主营业务外，我们还持续通过股权投资、明奥硬科技、国产替代以及 AI 算力两大主线，布局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优质企业。在2025年，维杰创新旗下的维创基金完成了3个硬科技赛道项目的交割落地，聚焦半导体材料、算力芯片以及 AI 服务器精密组件三大高景气领域。广东研墨专注 PCB 以及封装基板光刻胶的研发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汽车电子等领域。深圳南非微电子聚焦高速数据与通讯网络芯片，产品覆盖以太网交换、 PCIe switch 等。深圳华科精密主营高速铜联接组件与超精密结构件，深度服务 AI 服务器算力中心。 在2026年，雷杰创新将进一步深化战略布局，通过投资、优智联及自主研发，加入 UWB 通展一体赛道。优智联是国内 UWB 技术的领先企业，核心产品覆盖了 UWB 芯片、模组以及系统解决方案，凭借通信加感知融合的能力，实现厘米级定位、低时延数据传输与高抗干扰性，和广泛应用于工业仓储、智能制造、智慧园区以及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等多场景。综上所述，公司始终围绕着高性能、高可靠性的产品定位，持续为不同的应用场景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全套的射频前端解决方案。同时，依托于产业投资的协同优势，持续深耕硬科技的产业链布局，以产业赋能与价值投资双驱动，夯实长期发展的底座。未来，我们将继续紧贴客户的需求，加大技术研发和产业投资投入，稳步向全球射频前端领导者的战略目标迈进。下面进入大家提问的环节。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给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1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听我们吗？
啊，可以，能听到，您请说。
啊，我是国内电子交通啊，我这边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关于需求的问题啊，因为我看到其实四季度的营收同环比都还非常不错嘛。一季度的话，环比可能掉的稍微多一些，但同比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对，所以想问一下，这两个季度之间，我们非业务的需求有没有有哪些变化？那么往后看的话，现在主要价格可能还是手机为主嘛。那么其实新的需求像 WiFi 啊，包括车载这方面，一个需求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大家还是目前还是最关心需求的一个问题。对，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我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嗯，大家从那个财报上面也能看到，就是今年的 Q1 确实同比去年的 Q1 有所下降，在营收上。嗯，主要呢有几个原因啊，就是一个是还有就是环比去年的 Q4 可能下降比较明显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是 Q1 是比较淡的一个季节，本身这个就是季度之间不是非常的均衡。然后第二呢，就是像同比去年 Q1 也有所下滑的一个原因呢，更多是几个点啊，一个是去年的 Q1 其实受到了那个国补政策的影响，其实是在那个季度会表现的好一些，相对于以往的 Q1。然后第二呢，就是今年的 Q1 的话呢，受到重组涨价的影响，那整体的手机的一个销量是有所下滑的。另外就是说基于这一点呢，大家对就是大部分的手机厂商对于今年全年的一个需求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太确定的一个状态，那在备货上面的话呢也就会更加谨慎一些，加剧的这种季节性的一个表现。看未来的话呢，我觉得分几个点吧。第一呢，就是从手机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要边走边看，目前还得不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比如说今年整体的一个手机的销量相对于去年会是怎样的一个对比。这是第一点，就是可能要平息再去看。第二呢，就是说看射频这块我们自己的一个项目进展和订单的情况来看呢，还是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有所好转。Q1 可能是我们全年看下来就是目前看啊，应该可能是营收上是最高的一个季度了，后面从 Q2 开始应该能看到一个逐渐的改善，同时呢跟去年一样可能还是下半年相对会更好一些。这个一方面有整个行业的一个季节差异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跟我们目前的一个产品定位也有相关性，就是很多比较
比如说像旗舰、中高端手机这些新机型，更多是在下半年秋季去发布，然后上半年呢，可能这方面的机型会稍微少一点。我先讲到这里。
明白。
不知道您已经回来，您问题。
行啊，手机我大概理解。对，然后咱们新业务，比如说外单模组啊，包括车展这边，大概是现在什么情况呀、啊？对。对，
还有
后
面
那些规划，对。
好的 ，WiFi 跟车载是这样的，目前看呢，就是这两部分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就是从涨价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整个 WiFi 它除了在手机上，它在一些 AI 的观测，包括像一些路由器啊，还有无人机等等这些应用场景呢，其实增长是比较迅速的。那我们的产品呢，又是在从六到七，以及今年可能是从七到八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中。所以对于 WiFi 和就是 WiFi 啊，还有车呢，它是受益于说整个 5G 在车里面的一个渗透率的提升，还有就是除了原有的 5G 蜂窝的这套射频级的产品以外，我们的 WiFi 产品也开始上车了。所以这些叠加了，导致说我们对车以及 WiFi 在今年以及未来三年的一个高增长仍然是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
明白。因为根据我这边的观察，其实今年一季度像很多做以 IoT 为主的一些 SO 类公司，其实整个的需求都非常好嘛。这个跟其实大家之前觉得全球涨价可能会抑制需求，大家可能会觉得会抑制所有的需求嘛，手机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嘛。但其实 IoT 领域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很超大家预期的，但其实 WiFi 模组的领域其实应用其实也跟这个相关度比较高嘛。对，所以这个情况就从赵总您这边的观察的情况是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端侧的需求它可能并不是说没人愿意去买的，但现在可能更多是有些可能都是因为存储缺货，它可能满足不了需求，而不是因为存储是涨价而需要顺价，导致涨价导致需求这个有所抑制，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吗？对。
我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哈。首先从我们的产品结构上来看呢，其实 Q1 尽管整体同比有所下降，但是像 WiFi 的产品啊，包括像车规的产品其实还是增长的，只是蜂窝那块也就主要应用在手机上的会有所下降。当然我们的 WiFi 产品是手机跟这个IoT 啊这些就是 AI 端这些东西都有哈，但总体来讲它还是增长的。我觉得是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整个的 AI 观测它还是一个之前的起点比较低一点，就是数量比较低，是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去年开始看，就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新的品类越来越多，然后一些产品的这个销售的数据从去年它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就是说它的需求本身是属于起点低增长比较快的一个状态。第二就是受到就这个至少它成长的动力会更强一些，相对于手机这些年它的就是功能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的，就是这些都比较平稳嘛，而且技术又比较高，所以这块的动能本身是会少一些。然后存储的涨价可能也是对手机这块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就造成了成本压力，反而是新兴的一些端的产品可能在这块受到的影响也会相对的弱一点。因为我们对就是这些单侧的东西，包括像车里面这些受到这块影响，判断就是说会比手机要好很多。
明白。那我第一个问题差不多结束了，就是关于需求吧。然后我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吧。对，其实我也看到毛利率相比于去年一季度同比可能就比较持平嘛，但环比其实也掉了几个点。这里其实牵扯出两方面的问题，其实第一是行业格局的问题嘛，第二可能是因为存储涨价导致的一些影响。对，所以说我不知道毛利率的问题现在跟这两方面是大概什么样的关系啊。对，因为格局这个问题其实因为我跟踪也很久了嘛，其实从我的观察来看，其实行业的射频的一个竞争格局目前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那毛利率的下滑是不是更多是因为这个短期的这个存储的这个问题啊？对。
我觉得就是从周一来看的话呢，一个是在蜂窝的那些产品线里面吧，可能我们 Q1 销售的，就是包括整个上半年销售的这个毛利率稍微低一点的产品占比确实更高一点，然后它是跟就是我们主流的这些产品销售的一个机型相关嘛。像下半年的话呢，可能是高端的产品多一些，就 就是在蜂窝里快跑啊，包括中间那些加工环节，这个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
哦，明白明白。那就是说咱们上游比如说像代工封测这些的一些涨价，咱们目前还没有去传导给客户是吧？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先做了。
是的，所以我们消化了一些这个供应链这块的一些涨价的部分。
明白明白。那往后看这部分涨价可能就涨到这个位置就比较稳定了，还是说如果再有进一步涨价我们会选择去顺价呀？
在现在这个时点上还没有办法很确定啊，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边走边看。
明白。
看一下客户他这边的一个实际需求情况，以及说我们在供应链那边也还是在想办法吧，就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方式去降本，包括我们从设计上看看能不能就是抵消掉一部分这块的影响。
明白明白。那我这里再细化一下，就是说还是关于竞争格局的一个问题啊。对，就是目前来说从您的角度来观察行业的这个格局情况大概怎么样啊，就是厂商之间的这个竞争或者说价格的这个竞争有没有在进一步变差，或者说现在已经是个比较稳态的状态了。
我觉得现在还是卷的比较厉害，但确实已经是比较极致的状态了。这个恶化的概率今年来看都不是很高，然后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手机这块会大一些，然后在那个 WiFi 呀，包括像车规那块相对会小一些。
明白明白，理解。那我先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吧。对，非常感谢赵总耐心的回答。对，也希望虽然说短期可能确实行业有一些逆风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新业务的布局就成长也都非常不错嘛，希望公司能有越来越好的成绩啊。对，
好的，谢谢。
好，谢谢赵总。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93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赵总好，我这边是华泰百瑞新的研究员，李佳蔚。我跟您请教就是两个问题啊，就第一个是比较短期的，就短期这边刚刚其实我没有看到需求，我想问一下那个影响毛利率这边的话，可能除了需求还有那个包括影响出货那边，可能有些上游的那些比如说像下板什么可能也会比较缺，这个我们有感受到吗？就这个有影响到我们的毛利和我们的一个出货的情况吗？
哎，佳蔚你好。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我们大概回答一下毛利率问题，里面也提到了一些相关的，就是你关心的这个上游的一些产能和那个成本压力的问题。的确，我们在 Q1 是已经感受到了，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 Q1 的毛利率相对于去年 Q4 还是有所下滑的嘛，基本上跟去年的 Q1 是持平的。而且里面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年的产品结构确实跟下半年会有一些差异，可能低毛利率的会相对高一点。同时呢，就是我们上游供应商的包括像原材料还有中间一些加工过程中的一些成本的涨价等等已经是在 Q1 有所反映了。从产能上来讲的话呢，整体还可以，对，但也有一点紧张。
明白。对。我现在请来一个长期一点问题啊，因为确实我这边也做了视频很多年，就是我确实感觉到就每一波大的那个大的贝塔和产业趋势上，公司需要做很多那种就是选择哪个方向这样一个选择，包括其实像我们之前在 5G 时代的时候其实做的就非常好，然后包括后面所有出现这个车的方向还有 WiFi 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未来可能3到5年的规划的程度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视频就是各家公司其实从去年其实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就是大家可能各自选了一些跟各自的一个就是不管是经营的风格还是这种不同赛道上卡位上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选择，就我不知道我们现在5年来看的话，我们接下来去选择的一些就是下游的一些方向包括技术的方向，然后技术上可能比如说不管是其他的一些射频的一些信号的一些技术，还是说有可能往更多的一些方向去拓展，不管是收购的方式还是什么，然后包括下游的方向，有的可能往一些车，有的往一些网通信啊，然后有的往 AI 的方向去走，然后包括可能像端侧等等，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是怎么去更多的去考虑这个3到5年左右我们公司未来就是的一个卡位呢？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很多内圈外延的一些东西，麻烦您展开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其实更多的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嘛。那我就先笼统的去讲一下，后面如果哪个方向上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深入的去探讨一下。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始终是围绕着设定前端，就是我们已经有的这些技术积累，形成很有竞争力的方向，会去做更多的一个拓展，而不是非常盲目的去切一些新的这个赛道。因为在整体来看的话，不管是 AI 的发展，还是说像卫星技术的发展等等，其实都离不开这个无线通讯，也就离不开射频的这个部分。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没有瓶颈的市场。只是目前这个阶段受到消费电子啊、手机等等需求上还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有更多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短期收入。未来有几个点啊，就是说是我们目前正在布局，而且看到就是说是比较有成长性的啊。一个呢是，基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营业务，去做相关6G产品的一些开发。包括说整个的 LTimer 这个模组的进一步的一体化，比如现在的 LTimer 模组，它其实还是即便是集成度最高的，也仍然不够去满足客户就是更改面积更高集成度的需求。第二呢，就是说6G是迟早会来，而且我们看到可能2028年左右、2029年左右相关的一些产品就会出来了，可能商用三年为大头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技术不断产生的社群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这个是我们基础业务在6G这块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划。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非常看好就是卫星通讯这个部分。现在我们的卫星产品呢，更多的是像火朵啊、天空啊，还有低轨卫星的那个手机直连应用在手机上。那我们这块业务去年也做了1个亿左右这样的一个营收。在国内呢，就是说我们在卫星射频前端这一块的技术先进性也是获得客户的广泛认可。但未来我们可能不只停留在手机上，进一步拓展到哪里呢？就是到车上面，包括到更多的地面的技术终端，还有地面站，比如说那个新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大力拓展的方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新上，就是低轨的通讯卫星上面发的这个单侧。可能70%-80%都是射频相关的东西。那这些呢，我们也已经在跟相关的一些客户做接触，包括去开展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未来呢，就是围绕整个卫星通讯，在不同的应用里面会存在一些产品上的，我们都是可以进行相关的，我们就是擅长的射频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投资也去投入在刚才提到的整个医疗币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其实我们看好的就是在 AI 端走过来大量的发展了以后，生产力这个赛道其实是非常需要的。目前可能在短期通讯里面，我们已经有了 WiFi， 然后像 WiFi 蓝牙双连接的在美国的，但是当然我们都是主要还是专注在视频前端嘛。那未来呢，就是我们自己投资的话，可以深化我们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视频前端，可能能够延展到设备那些 SOC 的产品，而包括说自装式通讯还有感知器设备的连接，在这个工业通讯，包括像机器人等等像这些产品里面，我们希望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我们自己全部将来也希望能够寻找的是就像蓝牙、WiFi。这样的通用设面非常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
明白明白，非常清晰，谢谢赵总。然后后期也期待公司在更多领域上的一个发展。对，我请教这两个问题。
好，谢谢您。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5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赵总好，我是华泰证券的林文富。我这边想就是根据上一位投资者问的问题再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6G的一个迭代，主要的变化是在哪一块呢？刚才您有提到是说像 LTimer 的这个产品可能会往这个更加一体化的方向去发展，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变化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的，其实6G 呢，就是说相对于5G来讲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变化。那聚焦到视频前端这块的话呢，我想就是包括像更高的这个功率啊，包括卫星的一个 就卫星通讯和蜂窝的一些文字呀、包括覆盖面等等，就是其实是有非常多需要设备都可以解决的，以及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同步完成，从现在的比较就还不够高度集成的一个状态，再到把整个的视频前端都做成一体化的这样一个模组，这种小型化的这些技术难度，其实都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攻克的。大家可以理解成说，你看我们从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视频前端从2G到3G， 3G 到4G， 4G 到 5G 以及5G 到 6G， 它每一个这种迭代的过程，对于视频前端的它的一个价值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就通讯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会直接影响到视频前端，可能还有就是更多的频段啊等等。而且呢，在这种新兴的技术出来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技术难题要去解决，它就会需要之前的很深厚的技术积累，以及说你一直在跟头部客户长期建立的这种就是提前开发的这些合作的默契，以及说你跟平台厂商，因为也需要平台厂商去大力的去推动，以及说做非常多前沿的这种技术交流。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我们优势。所以在六 G 的这个走向六 G 的过程中，我相信就是，射频这个行业目前看到的内卷的一个现象也会有所改善，因为能够在前一批做出来相关产品的公司数量，一定会比现在比如说大家能做成熟产品的要少得多。
明白明白。对毛宁尔的问题是关于那个毛利率，刚才咱们提到说这个一季度毛利下降跟这个产品结构有关系，主要今年在整体因为存储缺涨价这个比较明显，然后可能对手机端来讲它在成本带有一些压力。我们在射频这一块的话，有没有看到说就手机厂商可能因为一些成本带有一些压力的考虑，可能会更多去采用一些偏分率啊，或者说这种相对来讲成本比较低的这种射频的方案，然后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年整体的一个营收结构的情况啊？
好的，谢谢。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在射频这块是这样子的，就是从分率往更高集成度去走这样的一个方向是不太会改变的。然后呢，当然在个别的项目上面，可能今年手机厂商他对他的成本压力非常大吧，那他在整个考虑上集成度高的模组和这种分立方案的时候，的确会要去重点考虑一下性价比的问题。但是呢，正好就是说2016年整个高集成度的模组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我们今年主推的这个产品也会有所不同，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什么，就是一方面手机厂商他还是要去聚焦于提升自己手机的一个使用体验和性能吧，同时有什么压力，那在这种尤其在面积上面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今年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个高精度产品呢是 Fit8L 的这颗料，那这颗料呢其实在面积上面更小了，同时呢它其实比这 GLE 就是价格上面会能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一个降本体验，它其实价格是介于了就是 GLE 和分立的 Fit5N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对于还是要用那个高精度模组的产品的手机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这个降本可以采用从用2颗 GLE 的产品变成使用1颗就是 P8L 的产品。然后针对这种性价就是对成本更加敏感的入门级的这些 5G 手机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年也推了就是更加极致的一个降本方案的产品，就低压的那一套产品配合我们自己的一些电源管理芯片，那这样的一整套方案在系统上面可能能给客户省掉6-7毛美金的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通过整个价格的一些设计变化来去降本的方式。目前看的就是说全年来看吧，就是模组高精度模组占比可能还是会相对于去年有所提升，只是就是上半年可能就是相对来讲用分离的会多一点，下半年可能像旗舰机啊高端机型里面可能用这个高级的这个产品会多一些。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明白。对，然后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咱们 WiFi 和吃亏，不知道去年这一块大概收入占比是多少，然后因为今年我理解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不知道今年这一块的话咱们预期这个收入占比大概又能够提高到怎样的一种水平。
嗯， 去年我们的就是 WiFi 这块的占比应该是在20%多吧，就 WiFi 加上车费20%多。
嗯。
然后今年的话呢，估计这个占比会进一步提升。当然，因为还要取决于看蜂窝这块的一个销售情况，所以占比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数字。但从成长性上来讲的话，这个增长应该会更高一些嘛，所以占比还会进一步提升。
明白，明白，非常清楚。对，哎，赵总，主要这些问题，谢谢您的回答。嗯。
嗯，谢谢您。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52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大总好，我是国信电子胡问，我这边再简单提问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还是毛巾这个事情，因为刚刚有说到可能整个上半年分店啊这个毛巾机的人会多一点，我可以简单解释，就是可能下半年客户的旗舰机啊这些发了之后，他其实在下半年相对会多备一点货，然后今年上半年他可能整体拉货节就是有放缓，大家可以在你这边一这个一季度毛巾的环比下降有没有这个价格年降的一个影响？我不知道，因为今年来看的话，年降的这个程度相比往年是会因为成熟来讲价格会更严重，还是说整体的年降情况一定比前年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谢谢。
嗯，好的。其实从那个年降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倒觉得今年可能包括 Q1 包括现在的一个展望吧，会比过去年份可能压力会更小一些，反而是这个成本这块的一个上涨，然后就是供应链这块我们还在尽可能的去改善。
嗯，明白。也就是我们供应链的成本上涨在一季度算是已经充分反映了吗？就是如果从二季度来看，相关的一些产品的成本有在进一步上去吗？
反正 Q1 已经就是在我们这个毛利率里面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是供应链这块的一个影响了。当然就是后续的像二三四季度供应链这块，因为现在产能还是有点紧张嘛，我们也还在跟每一家去谈就是今年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整体方案吧。这些我觉得我们可能要逐季去看，因为我们的上游其实他们也是受到一些更上游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压力的这种传导。
嗯，明白明白。然后
所以说
是
蛮复杂的。
对，然后毛利率这里面就是还有一个细节给你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可能要看你的这两年也明显是有体量嘛，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现在这种过程的体量来看，像 L Panic 这一类产品相比我们的中货毛利率大概是更高还是会更低啊？这个方不方便说一下？
从 L Panic 的这个产品来讲的话，我们毛利率是逐步在改善的，就随着产品的成熟度上升了一些，不管在研发上还是在这个原材料上，特别是在研发上吧，我们其实还做了非常多的这种样品的迭代。
那
然后
目前
您说。
就目前它的毛利率比我们的综合毛利率是要稍微高一点还是要稍微低一点？
看具体的产品，因为我们在 LPAN 里边也是有多款就是同时在卖，而且包括像 CG 原来的 CGLE CGLE Plus 包括像 G8L 就是产品结构比较就是现在比较多元化了一些，那有些可能会高一点，有些会低一些。整体目前看反正毛利率相对之前是有所改善的。但真正呢就是说下一代的 LPanel 的我们相信才是毛利率表现可能会更好的一代，就是2027年的那一代，它在售价上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空间，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吧。因为这就是2027年那一代，我们之前也大概提到过，它融合了更多的新的技术，以及说推出的时点可能是跟国外的厂商同步推出，甚至可能会更早。像现在的这些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这些产品都会比就是在我们推出之前，其实美盛在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有类似的一些产品了，所以呢，就是说价格其实是没有太多
增长，就是我们通过研发呀等等去优化了这个成本这部分。那下一代呢，2027年那一代呢，我相信就是说在价格的这个天花板上啊，包括说在这种成本的这个，因为更有经验了嘛，他们的改善上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
能学到很清楚，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其实过去两年2023、2024、2025年其实整体的那个收入的节波动啊，其实都我感觉是有点比较乱吧，就是我不知道从26年来看，我们这个季节性或者是季度性之间的一个变化，我们大概是做怎样的一个预判，以及我们一季度这边的话有没有看到客户的一些去库存的动作，或者是从二季度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客户端的一个拉货的一个情况大概怎么样？谢谢。
嗯，好的，我们现在从季节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跟去年会就是还是整体有点像，就是说下半年相对来讲会比上半年会更好一些。然后同时呢，我们就看现有的情况嘛，应该 Q1 的话是我们全面来看比较困难的一个季度。后续就是说还是未来的话，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会相对有所改善的。下半年的改善没有什么更大。
啊，明白。你就是二季度我们这边看到客户的提货情况，其实是要比一季度要更好一些了，是吧？
嗯，目前看是。
嗯，那我们有没有跟像手机客户有没有去大概摸过他们目前的一个射频前端我们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大概有没有摸过数？
嗯，每家可能也会有所差异，当然我们一直都会去了解哈，但不一定拿到的是。就是非常准确和真实的那个数据啊，但整体就是大致来看的话，我觉得库存水位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还是比较正常的那个水位，只是今年 Q1 在这个节点上，大家的备货的这种谨慎度变得更高了，因为都对全年的营收上不太好预计嘛。
嗯，明白，好的好的，很清楚，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领导。
嗯，好的，谢谢您。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请公司介绍一下在卫星互联网欣赏和终端在光通信电芯片方面的战略和布局，请领导分享，谢谢。
嗯，好的，收到。就是在卫星这块的话呢，刚才其实已经有大致的介绍了一下，那在这块我们再稍微的展开讲一下好的。就在整个卫星通讯这部分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也是我们未来几年重点发力的一个新的方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卫星通讯，尤其是像新上面，它的载荷里面的价值量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在射频的环节，这本身就是我们非常擅长的。而且呢，在手机这样的一个终端里头呢，我们现有的产品也是有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量产，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所以在技术上面我们的积累也非常的充分。那未来的话，我觉得从成长性来讲的话，可能卫星上更多还是集中在一些新的那个，包括像地面的那个移动基础终端，以及说像地面站还有星罩这样的一些新的领域，是我们想去大力扩展的。估计今年吧，就是大家会慢慢看到我们陆续推出一些新品，就是在不是在手机上，在一些新的终端上推出来。这个是我们希望打造的，就是未来可能2到5年吧，就是新的一个业务增长点，这个是在微信上面哈。另外就是光通讯这个部分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未来的一个战略定位还是要聚焦在跟射频相关的方向，就是不去做一些跟我们关联度就是太小的东西啊。那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市场跟我们的技术协同度是不是那么高的？当然在这个就是底层的这些工艺上，射频终端有非常多的共通性，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说想布局就是在光这块，更多是依托于射频前端的技术，面向这种光载的射频，像 RF 啊，还有一些6G 空间第一体化的相关的这个射频跟光融合型的一些芯片跟模组，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但相对于卫星来讲呢，这部分的一个就是还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先介绍到这里。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一个问题是，就 AI 技术的大爆发，贵司如何看待未来产生的影响，以及有哪些措施去应对呢？请领导分享，谢谢。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影响肯定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从消费场景上来看，就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AI 的设备被就是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并且会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营收增长。那这些设备可能表现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像一些桌面的机器人啊，包括一些陪伴类的产品啊，包括像一些那种更高就是更智能的这些耳机啊等等这些产品，那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它都需要无线通讯的一个连接。那只要用到无线通讯的地方，就肯定会用到我们射频相关的产品。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AI 的一个发展会让我们未来在这块的一个营收增长的空间能够大幅打开，而不是局限于说仅仅是在手机上。同时呢 ，AI 的发展其实也会带来我们现在认为说销量比较受限的这个手机这块可能会发生一个大的变革，带来一个新的换机潮。虽然这个时间表不太敢肯定了，但长期来看一定会发生。就是如果手机这块因为 AI 出现这个非常大规模的换机潮的话，那我想对视频这块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是第一点，就是说我相信它会带来就是我们整个视频行业更大的一个业绩增长空间。另一点呢，就是说 AI 的技术也会让我们在设计上面取得更快的一些进展。我们公司呢其实也是很想就是拥抱这些新的技术。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就是去看怎样去把 AI 这个技术应用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射频的一个芯片的开发上，就是提高我们研发的一个包括像效率啊，以及说我们去做一些重点技术的一些攻关啊等等，我们其实是期待就是说 AI 能够在这块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些呢也需要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哈，去能够让它真正的去落地。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影响。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一个问题是，请领导具体介绍一下车规产品的市场情况。
您说车规产品的一个市场情况对吗？
对的。
嗯，好的。其实现在就是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也好，包括像一些高端的传统的就是油车也好，纷纷是在从这个4G 往5G 去过渡的一个阶段。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另外呢，除了4G 往5G 的这种切换，它的无线通讯还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包括像卫星互联网，就是这个在车里面的这个落地也在快速的开始。我们已经有推出相关的这个产品了，就跟我们的做模组这块的客户共同发布。还有呢，就是在像那个 WiFi 的部分，我们是去年也有车规的这个 WiFi 的产品推出，并且开始量产，这也是一个新增的一个价值量。还有就是我们今年推那个就是投资的这家做 ULB 的公司，我们刚才讲到它有非常多的应用，那其中有一块重点的应用呢，就是在车载上。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其实在车规这块的布局就不仅仅是局限于目前量产并且产生营收的 5G 部分，我们是想打造就整个无线通讯里面跟视频相关的这些我们能够一站式的提供，包括 5G 包括 WiFi 包括 ULB， 就是它会用在一些这种后面检测呀，还有那个车钥匙啊，包括像后贴雷达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规划，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就是车上未来的一个增长。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领导介绍一下 UWB 具体包含哪些方向的产品。
嗯，好的。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UWB 它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产品，当然现在还处在一个正在起步的一个阶段。这么讲吧，就它的目前看到的比较多一些的应用，就比如说像高精度的一个定位，在这种工业的场景啊，包括大型的工厂物流等等， 其实你想要做到零里的地位的话，这个是优劣产品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以及说它为什么我们说通感一体呢？因为它还有就是除了定位还有通讯以及说那个感知的能力。所以像一些新的这种智能家居，包括像那个智能门锁，相对于蓝牙来讲，它除了定位，它还测距，它还有一个测角功能，也就是说在方向上面也可以去判断。包括它有更好的一些安全性，那像包括空调的这种雷达的功能，比如说你的一个人有没有在这个房间里面呀、它可以通过这个 ULG 的产品来感知它。还有像比较高端一点的电视里面，现在也会用到那种指向性的遥控器，你不需要一格格的去挪动它，你可能手去滑一下，它就能到了那个位置。以及说在机器人里面，就是它会提供一个除了视觉 GPS 以外，一个更就是另一个这种高精度定位和跟随的这样一个作用，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情况下等等的，它还是能够保持就是非常精准的这个定位。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ULB 未来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的广泛的，而且是随着 AI 观测的这些发展会逐步的成长起来。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去大力投入，不光投资一家公司，而且它因为里面有很多设备相关的东西，我们也自己在做一些自研的部分，大家做一些和开发，就是因为我们看好这个场景的万一将来起来的话，有可能会创造出一个类似于现在的蓝牙这样一个规模的一个市场。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早的去加入它。先回答到这里，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我们将接入最后一个提问。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粉丝提问，他的问题是：请教一下赵总，公司在海外跟客户的进展情况如何呢？请赵总分享，谢谢。
好的，我们在海外的客户拓展情况其实还是比较理想的。去年我们做进的这个海外的大客户，就是韩国客户，已经取得了营收上的一个大幅增长。占到了我们整体营收可能接近10%这样的一个数字了。那今年呢，就是预计就看上去啊，就是我们在这边的这个客户中，它不管是单品的数量，还是拿到的项目数量，以及说未来的合作，就更新的品类的合作，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及领导的分享。本场会议已经交流得非常充分了，下面请公司领导做总结发言。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就是从公司的各个角度，不管是短期的业绩还是长期的规划，都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晚的时间还能够参加我们的交流会，耐心坚持到现在。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